启示录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由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前四号的灾没有直接伤害人，但第五号带出的蝗虫开始伤人，与出埃及时的蝗灾相似。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原文意思是那颗星已经从天落到地上。这颗星的身份不能确定，可能是天使撒旦或无底坑的使者。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指神暂时容许他释放那些被拘禁的鬼魔。无底坑原文指一种上面小下面大的蓄水坑，入口处有一个狭隘的开口，与神为敌的鬼魔被暂时囚禁于此，而最后执行刑罚是在火湖。一般的蝗虫只伤害农作物，并不伤人，但这些从烟中出来的蝗虫却不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反而只伤害人。有能力赐给他们，表明一切凶恶的本身并没有权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些来自灵界的蝗虫单单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在属神的人身上却毫无权柄。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指除了受印的我们神众仆人之外所有的人，因此信徒不必害怕因暴露身份而被世界逼迫，因为不但神和天使认识谁是属神的人，连撒旦和鬼魔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遮遮掩掩左思右想的人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真的信了吗？蝗虫伤人的权柄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期限的，因为神还留给世人悔改的机会，所以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正如蝎子咬人很痛，但很少致命。虽然人们痛不欲生，但人要求死，绝不得死。世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结果却落到求死不能的境地。五个月可能指一般蝗虫的生命期，也可能是几个月的意思。圣经中有一家五个人，五对牛，五千银子，五个丈夫，五个兄弟，五个饼。这些地方的五个可能都是几个的意思。不信主的人既然跟随撒旦，神就让他们用五个月的时间体会出自无底坑的痛苦，但却很少有人因为无底坑的痛苦而悔改。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这里所描述的蝗虫的形状并非自然界的蝗虫，而是来自灵界的蝗虫，以预备出战的马来比喻蝗虫，也是先知约珥的预言。可能因为蝗虫的头像马，也可能因为蝗群的飞行形如骑兵冲锋陷阵的队伍。冠冕原文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金冠冕代表征服者。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可能形容蝗虫的触角。罗马帝国人人都知道，帝国之外的野蛮人是蓄长发的，所以最初的读者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安息帝国的帕提亚人。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可能形容其凶猛和毁坏的程度。亚巴顿是希伯来文，意思是灭亡。亚波伦是希腊文，意思是毁灭者，与罗马皇帝多米田所热衷敬拜的阿波罗谐音。蝗虫阿波罗是罗马最流行的阿波罗像，意思是蝗虫之主，蝗虫杀手。传说有驱逐蝗虫的技能，但这里却讽刺阿波罗是带来蝗虫之灾的鬼魔。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可怕的灵界蝗虫代表什么，可能是道德的败坏，也可能是鬼魔对人类灵魂的折磨。历代解经家有无数的猜测，但只有到了时候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唯一可以确定并遵行的，就是不要做额上没有印记的人，这样就不必被蝗虫尾巴上的毒钩伤害了。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一样灾祸就是第五号，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是预告第六号和第七号将带来的灾祸。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金坛指在神宝座前献上众圣徒祷告的香坛，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可能表示第六号的灾祸是圣徒的祷告引起，是神对祭坛下殉道者灵魂祷告的回应。幼发拉底大河位于伊拉克境内，是宁路建造大城和巴别塔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老家乌尔的所在。在以色列历史上，亚述、巴比伦、波斯的侵略都是从幼发拉底河东来的。幼发拉底大河是应许之地的东北边界，也是罗马帝国的东界，而这四个使者就在应许之地和罗马帝国的边缘。四个使者原文前面有冠词，表明特定的堕落天使，但身份不能确定。捆绑表示他们一直受到限制，而此时神却允许他们行动，表明神能使用一切人事物，甚至使黑暗势力和大屠杀来成就他国度的计划。旧约圣经的记载曾详细到某年某月某日，但从未详细到某时。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原文前面有冠词，表明那是一个特别的计划，连时辰都定好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力量都在神主权的控制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前四号只是击打了自然界的三分之一，第六号却是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表示数目非常大，但还不是大多数，表明神虽然允许发生大规模杀戮，但还只是一个极其严厉的警告，并不允许全人类都被消灭。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表示二万万是一个超出想象的数字，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最多也没有超过四十万人。数量庞大的马军也许将来自无底坑，也可能就是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幼发拉底大河是罗马帝国毗邻强敌安息帝国的边疆，马军自然会使最初的读者联想到可怕的帕提亚骑兵。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此马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第六号所带出的马比第五号所带出的蝗虫更可怕，蝗虫只是叫人受痛苦五个月，但马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却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场可怕的战争可能就是后面将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些马军所造成的伤害是来自马而不是骑士。在现代的战争中，操作武器的人越来越远离战场，杀人越来越像电子游戏，但造成的伤害却越来越可怕。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形容其凶猛，有火有烟有硫磺，可能代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支如恶魔般的军队会让最初的读者联想到先知哈巴谷所描述的加勒底人。尾巴像蛇可能象征魔鬼的作为，害人的尾巴也会叫最初的读者自然地联想到帕提亚骑兵让罗马军团大吃苦头的帕提亚回马箭。约翰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在异象中看见的，所以对那些马和骑马的描述也是象征性的，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可怕的马军代表什么。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他们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虽然神允许这样可怕的杀戮的发生，但仍然给三分之二的人留下了悔改的余地。然而敬拜偶像的世人中毒至深，虽然身经浩劫，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世人不肯悔改的光景与出埃及时法老的刚硬完全一样。在出埃及的时灾中，埃及术士用邪术模仿神迹，所以法老虽然惧怕却不悔改，继续试图依靠偶像和人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亚当后裔的天性都是悖逆的，若没有神的主动拣选 和圣灵的工作，无论是外面的苦难还是内心的痛苦，都不能使他们回转归向真神，反而让世人更加痛恨福音，逼迫教会。因此，前六号的灾难并不是为了让人悔改，而是像出埃及过程中的十灾一样，是成就国度的过程，也是神在仇敌的身上得荣耀的过程，更是证明仇敌无可推诿的过程。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